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神的话语，但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爱人如己。我们会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还有的期待的经文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爱人如己。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七章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的，当主耶稣在上面之前讲了许许多多东西，然后说来到这总结的时候，他要我们知道在这一切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在什么事上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你问你自己，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愿意人家尊重你吗？我相信答案一定，因为不受尊敬，那心中的感受很难受。所以你要人家尊敬，那你就开始尊敬别人。你要人家关怀你吗？你要吗？就说人家给你的爱，你喜欢不喜欢？很喜欢，有人爱你，你觉得那种温暖，对不对？你觉得温暖，你觉得不是很冷酷的。你来到这个教会，你觉得哎，还有人问候你啊！既然你希望这样子的话，你本身也要这样子。那你喜欢人家送你礼物吗？答案也是喜欢的，对不对？谁不想要有礼物？你来到这个生日的时候，你虽然口口声声说我不要礼物，不要礼物，那收到的时候呢，又很高兴，是不是？这是我们一般上的心态。坦白说，我不是很说要礼物的啦。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或者有别人送我的哈，哇，心中还是很甜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你希望人家这样，那你就巴不得你自己本身呢就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东西啊。主耶稣要我们这样的学习，你要人家怎么样的来带你，说你也要以这样的方法先去带你，不是以那个反方向的，你用恶的方法对我，我就用恶的方法来对你。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亲耳的听到一个弟兄这样子讲这句话，他说你给我做初一，我就给你做到十五，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给我做初一，我就给你做十五。换句话说，这个是 debt for debt，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说话。哇，这是我听到说，哇，我愣了一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基督徒，是一个领袖人，而且信了主十多年，会讲这一句话。这表示说，他在神的话语上虽然认识很多，但是却没有渗入到他的心中，他没有施行出来。这正是所谓的有我们华人一句话说，你他不仁啊，你不义啊，他不仁就是他不好，你本身也不义。他是一个乌鸦，你也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黑狗。为何这样呢？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愿意以好，如果你愿意人家用好的方法来带你，你要先的话先请这样的带，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而不是说人等人家，如果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用不好的方法方式态度来对对方，这个跟世人没有两样。这个是撒旦的这个作为，这个是恶者的作为，是罪恶的做法。所以你看，如果真的是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如果有 give for that 的话，以眼还眼的这种东西，你不要参与，你不要参与，这不是来自圣灵，这不是来自圣灵，你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因为你不愿意人家以眼还眼来待你，你要以爱来待对方，这样的话你就事情要神在的话语所教导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主耶稣有一次呢，主耶稣被一个人问说，在这个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就这样回答，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道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表示说，当我们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这个根基，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就这边讲，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这里是讲的总纲。如果你看 KGV 就说 on these two hands the laws and the prophets， 对不对？ hands 就是说这两个成为这个根基来的，靠着它你才能够站立得住的。那所以这边呢，这讲到爱神跟爱人，所以刚才主耶稣也是讲到说，在那边说，你要人怎样的，你愿意人怎样的待你，你也要怎样的待你，就符合了这一边所说的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你想要人家怎么，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样待人。这个呢，你可以把它用另一方面来看，你爱人如己这一方面来看。他的意思就说他表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要爱他，爱那个人，好像爱自己一样。所以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爱别人呢、好像爱自己一样，对不对？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哎，你觉得奇怪啊？好像很自私哦。你爱别人，好像爱我自己。我要问我们大家，我们可以爱我们自己吗？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那有些人讲说，哦，如果我爱我自己的话，就表示你不属灵，就表示说你是不圣洁的，你是一个不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其实不然，好。自己呀、爱护自己呢，是神所赐下来的这个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对不对？你一生下来，你就自己会爱自己，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你会不会保养的身体呢？一定会，一般上的，我说一般上的人正常啊，你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的。你一定会在营养方面，你在运动方面，你在休息方面，你在这个所谓的化妆方面等等各方面，你好好的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保护，以致它能够很好的来运作，好好的运作，达到你要需要它达到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来了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单单爱我自己，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单单爱你自己，你就变成什么？变成自私自利，你就变成什么？自我中心。你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你一直爱你自己？那你可以爱你自己，你可以照顾你自己，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可以单单专顾自己的事情。记得圣经讲，你不单单顾到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到什么？别人的事情。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让那种自私的心，那种单单想到自己，单单为着自己的益处，为着自己的好处来过活。主不要我们这样，主要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你如果你要你自己得到那种人尊敬的话，你本身你就要学习什么？去尊敬别人。如果你要得到人的爱戴，哇，你很喜欢人的爱戴，你喜欢说好好的爱戴，那你就要去爱戴别人。你喜欢你的身体能够健壮，你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去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你看到那些没有需要的人，那有需要的人，那你就要给予帮助。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神所赐下的这个本能啊。我们不用为着这一点来感到内疚啊，我爱我自己不好的。不，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好好的为神工作，那这样才好的。那有些人有些错误的教导，以为没有问题了，就是随随便便的吃睡也不睡，有时候过度过劳过劳也是弄坏了身体，不能够很好的服侍主。本来他可以服侍主几十年了，但是因着他没有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他弄垮了自己的这个健康，以致他失去很多服侍的这个机会。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因着一些错误的教导，因着这个精神的问题他们反过来不但不爱自己，反而什么？自我毁坏他们自我毁坏，他不喜欢自己，他不喜欢自己。那有些人呢，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呢，他不喜欢自己，甚至呢断送自己的生命。求神是叫我们不走向另一个极端，神给我们的乃是要爱护我们自己。那么这样子一个教导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教导。你看，就是说以弗所书五章28-29节说，丈夫也照亚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你看，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圣经没有说你不要爱你的这身体了，没有了，好像你爱你的身体。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如果你好好的保养，好好的看顾的话，它能够发挥那个说应有的这个功效，能够更好的来荣耀神，因为这是神的殿啊。我们神的殿要圣洁，要合乎主用，不要让那些比如说不好的那些东西，饮品甚至那些刺激我们身体的东西呢，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好了，这身体能够被神使用。你看圣经都这样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好好的爱自己。那当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呢，你就说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 我要以这样的爱我自己的方式来爱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坦白说，有时候你给你自己一些东西，会对你爱别人呢会来得更好。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不肯花钱吃一些东西，你不肯花钱吃一些东西的很浪费，那么呢一般上你都不愿意在别人身上花那一笔钱，因为你觉得这是很浪费。但是如果你肯爱你自己，的话，你肯花一点钱，那么你说我既然我这样的爱你自己，那为什么我不可以用这个爱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更愿意。当然我说不是过度了，不是过分。当然也是有些人可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真的是能够舍己，你说我宁可不要这种东西，我把这东西拿送给别人，那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希望你这个会说，因为你送给别人，你施舍给别人，你觉得心中会有那一种的矛盾，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一直给里面变成什么？变成空的。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你一直给自己，给时间给别人，你一直牺牲，但是你里面没有得到，那有时你会空掉的。那求神帮助你在这方面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那是的，我们要爱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因为你知道怎么样的爱你自己，你就会去爱别人。如果你不会好好的爱你自己的话，你很难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不是单单爱自己，那其实爱人如己这个东西呢，不单单是主耶稣教导，就在旧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啊，你看到这边，其实我只有在一起几节罢了啊，来让大家看。有一这个第十节呢，是讲到说，当你们栽进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摄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来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表示说你要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第十四节呢，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这个表示说，也是怜悯那些有残缺，那些比我们在身体方面呢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不要讥笑他们啊，不要看轻他们，那是愿意扶持他们。那么接着说呢，只要耶和华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那么接着上来呢，就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是的，仇恨埋怨都不是爱人如己。这边说却要爱人如己，然后又接着说我是耶和华。那你发现呢，在这三节里面背后都有一句话是相似的，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会觉得还有点啰嗦，其实不然。那这边要强调什么呢？这是神要求，我们要爱人，神要我们学习去爱人如己。这不是一个世人的这个教导，世人常常教导呢，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这是世人很自私的。但是基督徒就不然， 基督徒要爱人，不但爱人，要爱人好像爱自己。我知道很不简单，这东西是不简单的，但是这个是神的话。但是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去做多少，这边不是说啊、你把所有的葡萄啊全部给他们，不是的。那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也是有我们的需要，对不对啊？你也要知道你自己需要，然后你能够帮助你就帮助，真的是能够把一把的这个麦穗给他，你就给他，像那个谁，像这个波阿斯给路德一样啊，给他。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能力，你就给，不然的话，这个就是你能够做到的。那么你在待人方面啊，不要轻看别人，不要看到人家一些比你这个背景比较差的，或者在教育比较差的啊，你就开始看清对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每一个人都会。我们求神把我们这样子的这一个自私的这个眼睛呢，这不爱人这个眼睛呢，给拿掉，让神给我们带上这个爱人如己一样。你要人尊敬，你要人宽待你，饶恕你，那你就要学习这样的去爱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在旧约里面呢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其实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教导，就我们要学习，我们能够学习，这就能够完成了这个律法啊，能够完成了这个律法。那我们来看爱人如己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呢，爱的力量呢是来自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先爱我们。你看一样跟世上世界，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讲这个所谓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呢是这个律法的其中一个柱子，另外一个呢什么，爱神。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先爱神。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刚才我讲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那一章叫爱人如己，你发现除了这些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里面有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关于怎么献祭啊，怎么样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尊敬他啊，有这样的教导。其实你看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之前，也是有一些东西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必须讲到论断啊，你不可以论断，对不对？那么但是有一些呢又讲到祷告了，你要叩门，若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啊，这是讲到祷告，这是讲到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这样子的爱呢是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爱是从神的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嘛，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怎么知道爱？我们只知道要爱，我们是我们的亲啊兄弟姐妹，我们就听爸爸妈妈讲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外人你不要理他们，对不对？外人是外人，你不要理他们。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从神的话语说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说这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爱，我们就有那一种的这个动力，所以 说我们必须要有学匠神的这个牺牲的这个榜样，你才有这个能力，你才有这个能力。而且当你在神面前你祷告，你求神帮助，神就有力量，神就会赐给你力量。你试一试，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有一些人，我们真的是很难照顾了。你照顾了他，他还是啷啷汤汤，还是埋怨的，你知道吗？你觉得很不可爱，怎么办？怎么办？你把他丢掉吧，可以不可以？不可能的，不可能把他丢掉的。你祷告神啊，神啊，你给我能够有你那种爱，给我有那种爱。你祷告说，神啊，这爱不是我自己有的，只有你能够给我，我才能够爱他。那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帮助，神就会把那种爱呢赐给你。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最不喜欢那个人，你也祷告，你说神啊，给我能够关心他，给我能够爱他。你看神在你心中会做什么工作？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我相信你们可以啊，越难的你就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所以在这个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在这个德国就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希特勒当时他们压逼这个教会，在那里呢就有这个所谓的 Brethren Movement 这个弟兄会的这些教会。那他们就有两组，有一组这些弟兄会的这些弟兄，他们呢就比较妥协，他们就按照这希特勒的命令呢照着他命令来做，所以他们没有受什么逼迫。但另外一群呢，他们不愿意顺着希特勒的这个命令去行，他们遭受很大很大的逼迫，然后甚至几乎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一些成员呢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呢死了。是的，所以当整个事情过了，当世界第二次大战过了之后呢，当这些不同的教会啊，那些顺服的、那些妥协的跟那顺服的那些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的时候呢，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心中就有这种埋怨，就有那种的这个张力 tension 啊，为什么你当时你不爱主？为什么你当时离开主？为什么你这样的妥协？所以他们之间呢就很不和谐，很不和谐。他们彼此的有怨恨，有怨恨。因为当你失去你很亲爱的人的时候，那一种的伤痛是很大的，是很难很难复原的。但是他们后来怎么做呢？他们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就说，好，我们大家继续在一起，继续在一起。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我们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深处的苦楚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之间会有这些埋怨呢？会有这种的怨恨呢？他们就在神面前慢慢的祷告，慢慢寻求，求神光照，求圣灵来在他们内心工作。当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啊，为着他们的怨恨，为他们过去的这些恩恩怨怨来向主认罪的时候，我发现了神的灵呢就在他们心中工作，饶恕呢就进到他们的心中。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这个所谓的检讨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一教会呢就开始可以同心合意的再一次的合作来共处。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爱的这个能力啊，不是出于人的。如果是出于人的话，你会越弄越忙越糟糕的，你越逼越在这边拉一拉，那边扯一扯的话，东西可能越来越糟糕。但是透过神的灵，透过神的爱， 这些东西都能够被化解。啊，照样我们当我们来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说，主啊，我自己本身都好像一个乞丐这样，我哪里有什么爱心，我哪里有爱心，我很辛苦。啊，你很辛苦的时候，你默默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来施恩帮助，你曾经为我们舍罪舍弃的生命，我们如今我们为你所舍的是什么？你要我们能够有这个爱，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们，我们有没有去爱他们？所以神会帮助，神会给你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动力来为他而活，去爱人，爱人如己。第二点，我们在这个凡事呢，都要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出发点。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律法，如果你单单凭着说啊，因为是神的律法，我就照着做，是的，你可以照着做，但是呢，你会觉得很吃力，你会觉得很吃力，你觉得没有意义，你觉得很累赘，是一种重担来的，对不对？如果神说叫你去啊，做一些啊帮助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你是很累的，你为何必要抽出时间？为什么抽出时间去帮助别人？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抽出时间帮助别人？不需要啊，我宁可用我的时间啊玩这个手机啊，啊，宁可有的时间我可以去别个地方走一走啊，啊，散散心，何乐而不为呢？啊，你会这样子。但是这边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前德的。It's a born of perfectness， 就是说这个爱呢，就好像一条金链这样子啊，把那些珍珠啊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这个项链啊，成为一个美好的项链。这些珍珠呢，就好像我们神所赐的各种的恩惠，比如说谦卑啊，比如说这个耐心啊等等，透过爱你就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拿一个例子，通常我们拿一个例子，来到过年的时候，他们过年就有包红包，对不对？包红包，然后一般上呢，人家就想到，哎呀，又是过年，好甜啊，好甜啊，为什么呢？要分红包。作为父母的，作为长辈的，又是出对不对？又付出。如果你这皮包里面真的不多东西的话，不够，不是很多钱的话，你发现哎，这是一大笔的这个花费，对不对？我不懂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啊？如果这个是我们一般上的常情，就是你总是要花付出，但是付出的时候，你心中会有点哎呀，如果能够免去这个不是多么好。我说华人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早知道不要有这个技术，那有些人就真的宁可不要这个技术了，他不分红包了，他不要分红包，还要省，最好人家分给他，他不要分出去。但是呢，我就想说，如果我们有爱心的话，如果你是出于爱的话，你就会这样子想，对了，这个是付出，但是这个是爱的什么付出？透过这样子爱的付出，是一种联系，也是一种关系来的。你发现到你给了一个红包，不单单不只是一个红包，是表示你的什么？你的关切，表示你跟他有联系。如果你要跟人家断绝的话，你就是不分红包，你可以不要分红包。你就是把自己躲在家里面， 过年你不要出来，在家里也不要看到跟人家完全隔绝。但是透过你乐意愿意以爱心来分的话，神会让你透过这样子来建立那对方，也透过这样方法能够建立的关系，然后有机会我们能够把主的爱散播到他们当中，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感谢主，我们华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是一个好的习俗，一种怜惜，一种关怀啊，一种爱的付出，是值得的，值得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家庭聚会了，家庭聚会，那来到家庭聚会，你比如说哇，家庭聚会，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参加家庭聚会，这么简单啊？然后要围着那些预备家庭的那些人祷告，那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上了年纪要清理家是一个功夫来的。好，要清理家是一个功夫，要预备家是一个功夫来的。嗯，这是一点。那么又要什么？又邀请人呢？啊，当你邀请人，人不一定会来哦。你也不懂你多少个人会来哦，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都战战兢兢的为办这个事情，主办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晓得有多少个还没有信主，我们特别是注重还没有信主，当然信主的也是欢迎来，欢迎他们来一起支持。那么又要预备食物呢，那么又要联系这些这些负责人呢，那么完了之后大家都回去，你还要什么清理哦，要清理。你讲一讲，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是不会做，你没有爱主的心，你没有爱人的心啊，这个东西你是很难做的。你做的你会做可以做，但是很苦，因为拖着你的脚，因为这是一个好像一个重担。但是如果你有爱神爱人的心的话，这就不同了。你知道这个是付出，是的，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就收获，当你付出这个爱的时候，神就来在你心中的工作。这是需要，这是需要做的，但是做的有喜乐，做的乐意，当然还是很累，但是在疲累当中呢，还有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就是这样的。在福音的工作，我们继续的以爱心来作为出发点，那整个东西呢就完完全全的变得不同。无论是在家中的服侍，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侍，无论是在说工作的服侍，在你职场的服侍一样。如果你说我是为着主的缘故来做的话，我告诉你，那份工作就不同了，你做的比较轻松，比较轻省，比较有意义，因为你是为主而做的。但你什么时候你是想着单单围着那个那三碳，单单围着那个薪水而做的话，那你会觉得那份工作是很辛苦了，很辛苦了，一直每一天熬，每天熬，每一天熬，熬了为什么要得到业为那一份薪水罢了。但是如果你为着主的，你会发现到，哎，我每一天我是为着主而活，为着主而做，在每一样事情，你说主啊，你使用我，叫我能够在这里有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一个侍奉呢，就讨神的喜悦。好，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到我们也要爱人的这个原则，我们要必须要长存很久忍耐。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点啊，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很久忍耐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罢了啊，对，字罢了，就一个字，很久忍耐。通常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讲会说，我们可以忍，你不要 OK， 但不要过度啊！你过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会不会这样子？我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要长长久久的忍耐，一点忍耐，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就好像这个耶婆他受了极大的这个试验，当然他口中有埋怨，但是他心中还是继续的依靠住，到从中呢，最后呢，他就看见神所带给他的福气。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那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这个各方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神来特别施恩怜悯。好像我们做一些东西，当人不欣赏我们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人让你把最好的给他，他却没有说一声谢谢，你会怎么样？你还会继续吗？你还会继续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继续。但是很多的那些爱主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去到了那些所谓的呢这个穷山僻岭的地方啊，那些比他们所住的那地方更简陋的地方，但在辛辛苦苦的这个宣教的时候，遭到人的这个气节，遭到人的这个讥笑，遭到人的迫害的时候，他们心中怎能不感到灰心？他们一定会感到灰心。但是神给他们那什么很久的那个心，他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主怎么样来爱我，我要学习什么去爱他们，学习去爱他们。所以他们能够靠主一直忍耐下去，以致能够结出美好的这个福音的果子。果子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结出来的，很多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考验，经过时间的这个磨练，这个福音的果子呢才会慢慢长出来。所以求神帮助，当人拒绝我们，当人讨厌我们，当我们得不到人的这赏赐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爱人如己是为着主的缘故，继续的存着那个忍耐，长久忍耐的心，而且说又有恩慈啊， is kind， 你没有骂他，反而还继续的很有恩慈，哇，这个是很难得，很难得。好，就是给我们有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子，圣灵果子，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不同的。那基督徒跟信主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边，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在极难的时候，极艰难的时候，极沮丧的时候，还是能够坚持下去。那这叫做真正的爱，爱人好像爱自己，你不愿意人家放弃，你不愿意人家拒绝你，你也不要拒绝那些得罪你，那些使你感到失望的。最后要为着对方益处着想，在哥林多前书13:5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是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讲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呢，你就为着对方着想。那这方面，如果我们讲为着对方着想，我们通常说，哎呀，这样子我不是我自己不是失去了吗？是的，在表面上你好像是失去，你好像失去东西，但是好像我常常说了，当你失去的时候呢，你却被神所纪念，你说被神所纪念。很多时候那些被 人所纪念的不是那些那越多 voucher 越好、哦、越多 CDC voucher 越多越好啊，越拿拼命的拿，那给的时候呢就不肯给，对不对？很多时候那些愿意付出，那些愿意为着对方的需要而给的，他们会怀念你。所以我们在那些讣告里面永远怀念那爱我们的人，对不对啊？永远怀念，怀念谁？那曾经爱过我们的人啊。这个是每一次我们都读到的。你不会说永远怀念那个自私的，你不会，你讲都不要讲他，你提都不要提他的名了，是不是？你提都不要提他，你讲说啊，这个人呢，他曾经怎么样的帮助我，他曾经怎么样的爱护我。我有一个二姐，她是很有爱心，我知道就是她就是很慷慨，很愿意的施舍。那么在我们家中呢，我们有一个我们很难忘的，就是有一次啊，他特别的就买了一个应该是黄色的，应该是芒果的这个生日蛋糕送给我的这个女儿，送给我女儿做这个生日，他庆祝他的生日。然后他的这个举动，虽然这个很小，其实不小，这个很特别，但却被我们纪念。我们就纪念到他那一次这样的爱过我们，爱过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很多时候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爱，真的是出自爱的话，会被纪念。你不会纪念到那个人怎么样夸口啊，怎么样他的一些其他的成就，你不会的。那些真正在你心中留下很深刻的，都是跟爱有关，你知道不知道？跟付出有关。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没有家境，那时候还是很穷。但是呢，有一个老师最值得我纪念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在我还不能够交那个学费的时候，学费他竟然把那一笔那钱送给我，让我能够交那个学费。那个是我到今天我还是纪念的这个老师。其他老师他们教导虽然一些很好，还是什么很会讲话还是什么，但是呢到心中呢不会留下太多的这个印象，但是爱所留下的印象是多的，是又深又难以磨灭的。那如果你要在神面前被纪念的话，你就不求这些利益，唯着对方的利益，唯着对方的利益，你都付出了，神纪念，神解下来。那些得到你的恩典的人，他们也必然会纪念的，所以你不会所谓的吃亏。其实你在神面前呢，是得着又丰富的。只有那些不为别人着想，单单为着自己着想的话，到最后呢，他就默默然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人家也不听见，也不闻到他的声音。你要在神面前蒙纪念吗？你要在人当中被人所怀念吗？就是为别人着想，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着想。你爱人如己，就是要这样。那么，这是我要讲的。所以，在我结束之前呢，我要给大家给这个最后的这个信息。当我们爱人如己，当我们好像在牺牲的时候， 那种牺牲不是枉然，乃是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的纪念。神一定会纪念。而爱人如己，把我们跟世人呢分开，分开。世人不讲爱人如己，很少会讲到爱人如己。只有在主耶稣里面，主里面的人，主的教导才会这样教导我们。很难自己，但却可以，因为这是主的教导，主的吩咐，他也会给我们力量。从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得到喜乐，只有这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要把主耶稣呢放在这里，从主那边得到力量，从主那边学习，学习他那舍己的这个态度。他怎么样的愿意把自己舍去，把他的自己的丰富赐给我们，以致他变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印着他的富足，印着他的这个贫穷得以富足。啊，这就是主所做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有没有从主那边得出力量？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帮助我们学习。不是我们能够，我们没有办法，那主耶稣能够。第二个什么呢？是 others 别人，要想到别人。我们通常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二，甚至我们放在第一。那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得到喜乐吗？你要让主耶稣。接着下来，你要把别人。第三，你把自己 yourself 放在下面。那这就是得喜乐、得利、得蒙福的这个途径，没有别的方法。当你把你自己放在地的时候，你就常常夺去了神的这个荣耀。你就把自己当个地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最少。但愿我们能够靠主来爱人，爱人如己，不简单，不容易。但是这是主的秘密，主要我们学习，主要我们成长，神也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习爱人如己，因为你已经立下了榜样，你把你最宝贵的生命舍下，为了要拯救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福气。主啊，叫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来学习，来有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有主你的样式，来爱那些周遭还没有被爱的，把住你的福音，把住你的好消息，把住你的爱传递给他。主啊，你自己透过我们，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